来看一下这个21页，看 passage 4， 看一下21页 passage 4这篇文章。21页 passage 4， 他说 What accounts for the great outburst of major inventions in early America？ 那么看一下 account for 是不是叫解释和说明的意思啊？说什么能够解释那么在早期的美国有那些主要的发明大爆发， outburst 叫爆发呀，出现涌现的意思吧。就为什么美国建国早期涌现那么多的科技发明， OK， 比如说像电报 telegraph， 比如说像 steamboat， 像蒸汽船，比如说像织布机这样的发明。这样好了，这叫提问回答型。换句话说，本文的中心你就是找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多的发明在它的早期，就是它的答案吧。任何别的干扰，就这篇文章啊还会说很多别的信息，是不是这样？而那些干扰信息都不构成它的中心思想，这个问题最绝的答案才是它的中心思想，是这样，叫做问题回答型。好了，你先把它补充下来，以后做题感觉会好一些。第五种情况叫做新闻报道类，已经有四种文章模式了，花开两朵，读句段，还有层层递进，还有问题回答型，还有一种叫新闻报道。你记一下，新闻报道类文章的特点有三，新闻报道类文章的特点有三，记一下，有三种，有三个特点。就新闻类咱们还会读，不是说了吗？还有一种重要的文章题材是新闻类的文章，它会出现很多次。来看一下，第一叫耸人听闻，吸引眼球，就是新闻类的文章你要熟悉，耸人听闻，吸眼球。那我问你，新闻类的文章它的中心有没有可能在第一段啊？不一定吧。这样请注意，新闻的文章第一段说的往往要吸引眼球啊，讲一个耸人听闻的事儿吧。来看一篇文章，来翻到25页看第一篇文章，你看它多么的耸人听闻。25页第一篇文章，来看一下诸位，25页第一篇，请看，他说 It was 3:45 in the morning， 凌晨3:45吧，当投票最终举行的时候。请问这句话一上来是不是一个耸人听闻啊？体会到了吗？这是一篇新闻性的文章吗？你想想，凌晨3:45，你睡得再晚的夜猫子是不是也睡了，是不是这样？然后你起得再早的老大妈是不是还没起呢，是不是这样？在那个万籁俱寂的时刻吧，有一帮人在投票啊，是不是这样吧？这是不是很耸人听闻的一件事啊？他们在干嘛，是不是半夜三更不睡觉，是不是？是不是吸引你的眼球啊？他的这个中心啊往往就不出现在这句话上面，他手段的这个前面应该是吸眼球，抛砖引玉的这种感觉。这样好，所以第一个特点叫耸人听闻，吸眼球。新闻文章第二个特点叫貌似客观，实有倾向，貌似客观，实有倾向。咱们知道西方的记者啊，他们的职业操守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叫 value free， 叫价值中立吧，叫 value free， 叫价值去除或者叫价值中立，他们不应该有偏向的。这样，但是实则只要是入选咱们考研的文章呢，你说能找一篇没有观点的文章吗？这样不可能吧，它必须有倾向在里面的。所以是貌似客观，一定把那个倾向体会出来，它是支持还是反对。咱们刚才这篇文章 3:45 这篇文章是讲安乐死的，就是在美国有个安乐死的问题，很讨论的很热烈。这样，而本文你就看一看作者是支持安乐死还是反对安乐死，它貌似客观但是实有倾向，你体会出他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很重要。好，第三个特点叫抛砖引玉，引起争论。实文的特点第三个是抛砖引玉或引起争论。记完以后再补充一句话，实文就这种新闻性实文的这种中心最可能出现在首段末句或二段首句，这种新闻报道类文章，新闻报道类文章的中心句最可能是出现在首段末句或二段首句。注意，我说是最可能，但不是百分之百，但是很多情况下是这种叙事的方式。好，首段末句和二段的首句一般是文章的中心思想所在。OK， 你这样看的话就会看得很清楚了。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来补充完以后回来，本文。第一页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我们第一种模式，叫做花开两朵型。他讲了两个概念，随后呢就分别论述这两个概念。OK， 好了，第一段他说 美国的经济是这两个核心因素运作的。来看第二句话 private businessman， 那些私有的企业主 strive to 是叫努力啊，他们努力来 make profits 来盈利吧，私有的企业私有的商人他们在努力盈利， produce this goods and services in competition with other businessmen， 他们生产这些货物和服务啊，与其他的生意人要竞争分号。 and the profit motive， 这种盈利的动机 motive 是叫动机的意思啊，这种盈利的动机 operating under competitive pressure， 在这种竞争压力下的这种盈利的动机 largely determines how this goods and services are produced， 决定了这个货物和服务是如何被生产的。 thus 这样的话，那么在美国的经济系统中 it is the demand， 这句话是个长难句，必须要看懂。 it is the demand of individual consumers coupled with the desire of a businessman to maximize the profits and the desire of individuals to maximize their incomes that together determine what shall be produced and how resources are used to produce it。 thus 后面这一句话是个长达四行半的一个长难句吧，典型长难句，咱们刚补充过长难句。来诸位，给你个练习机会，来就体会一下这句话怎么理解，你试着把它翻译一下，这句话怎么把它理解，我给你三十秒钟体会一下，我给你三十秒钟体会一下这句话怎么理解。还记得怎么解析长难句吧，是不是先找主干啊，你试着找一下主干怎么找。说实话这句话挺难的吧，来先解剖一个结构。他说这样的话在美国经济系统中，那么请问本句的主语是什么，你要说 it 的话，咱说明语法结构还不太过关吧。注意这是我刚说过的一种长难句常见语法结构，叫什么，强调结构。 very good， 好，大家感觉都很好。这个 it is 和隔一行那个 that 是构成了一个强调结构啊，这三个是不是先把它划掉不要看啊，就这个 it is 和隔一行那个 together 前面那个 that 给它划掉不用看吧，这是一个强调结构的，所以那 it 肯定不是主语吧。来本句主语是什么，你要说 demand 的话好像是不是不太够啊，是不是少了。来看一下，我问你本句的谓语是什么，是不是 determine 它的谓语啊，请看 determine 前面是有个 together 呀，他们一起决定了什么什么，是不是是个集合的概念啊，因此主语肯定不是一个吧，它有三个主语。来看第一个主语是不是 demand 这个需求吧，谁的需求呢，就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是不是第一个主语啊。再看第二主语是什么， coupled with 是不是伴随着，伴随着什么呢， desire 吧，伴随着一个欲望吧，谁的欲望呢，生意人最大化他们利润的欲望，就是不是第二个主语了啊，就是需求是一个主语，欲望是第二个主语，第三个主语是不是还是欲望啊， desire， 谁的欲望呢，个人消费者 maximize 他们收入的这样一个欲望吧，这三者加起来 together 一起决定了，看懂了吧，一起决定了，后面是个宾语从句吧，什么应该被生产以及资源如何被用来生产，是不是这样啊，这样的话你这句话就解析的非常的清楚了， OK。 所以本句话首先排除的是三个主语做三个东西三个名词做主语，第二呢你要把那个强调结构把它看出来，是不是这样，然后剥离到这一层之后谓语就比较好懂了，是 determine， 那么宾语呢加了个宾语从句也比较好懂，这样的话这就是长难句长达四行的句子你就游刃有余把它解析出来了，这样先找主干再层层扩展就可以了，OK了，因此非常简单，三者决定了什么什么。而我说了在考研当中凡是长难句是不是必出题啊，来做一道题吧，51题你想绕都绕不过去的长难句必出题。他说在第一段第七行有这样一个说法，说 desire of individuals to maximize their incomes 是什么意思，本句是不是就考你这个 maximize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吧，他问你消费者那么的欲望 来扩大他们收入的欲望，这是什么意思？ maximize 是大纲词汇啊，意思是不是叫最大化的意思啊？你去听音响，那个音量旋钮有一个 MAX 键吧，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叫 MIN 啊，叫 minimum 是最小量啊，这次你应该认识的叫最大化他们的收入。那么这种题型就叫词汇题，咱们每一年都会考。看一下下一个单元，第二单元57题，就第三页57题，是不是考了你个 ring up sales， 是不是词汇题啊？又考你词汇题了。然后后面几乎每一年你考试的时候，看一下第七页67题，第七页67题，他问你什么叫 on top of mind， 是这样，那么这也是一道词汇题吧，是什么意思？你随便往后翻几页都会考词汇。再看11页57题，什么叫做 a new way of being， 又是词汇题了吧。来，这样的题怎么去解，这样的题来补充一下笔记吧，来拿出小本来记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题型，否则的话你解题根本解不对的，我告诉你。好了，一定要重视起来这种解题思路。来补充一下九大题型之三，词汇题，能跟上我的线索吧？咱们九大题是不是讲两种了？一是细节题吧，第二是不是叫例证题啊？今天第三种叫词汇题，解题思路，九大题型之三，词汇题。来，先看标志，第一，标志，这很简单，题干中明确指出原文中的某个词或词组，要求辨别其意思，你记不记都可以。这标志很简单，就是题干中明确指出原文中的某个词或词组，要求辨别其意思，就第几行第几个词是什么意思。 OK， 就这样，原文题干中明确指出原文中的某个单词或词组，要求辨别其意思，叫做标志。第二，做题的关键，冒号，做题的关键，就你把思路先理顺了，要干嘛，是不是？做题关键在于，来冒号，该单词本身的意思不重要，该单词本身的意思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单词的上下文，该单词本身的意思不重要，重要的是上下文。请问咱们词汇题是不是放在阅读里面来考你的啊？他不可能出个生词问你这词什么意思吧，这样那不是考词汇了吗？他是考阅读，所以这个词其实根本不重要，认识不认识没关系，它不重要，关键是上下文。继续记，往后记，如果该单词是认识的大纲词汇，如果该单词是我们所认识的大纲词汇，则该单词大纲中的意思必不是正确答案。再说一遍，如果该单词是认识的大纲词汇，则该单词的大纲中的意思必不是正确答案。你一定把这个思路调整过来，就你一看一个词汇题，哎，这词我认识，不是啊，哎，你就按照认识意思去选选项的话必错，能理解吗？再看，其正确答案理应是根据上下文，其正确答案理应是根据上下文推测出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含义，其正确答案理应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含义，逗号，此含义也许跟那个单词的意思没有任何关系，句号，此含义也许跟那个单词的意思没有任何关系。好，这几题的关键啰啰嗦嗦挺长的，希望你把思路调整过来。注意咱们解词汇题，大家都是这样一个毛病，如果你思路不正确的话，一看这词儿，大纲中问你哪个词什么意思，有时候单词背得好，一看，哎，这词我认识，就欣喜若狂吧，这样马上把你理解这个意思找个选项选进去了，这样的话必错。 OK， 如果还有情况，大纲给你画，有个词给你画一条线，这次你一看，哎，不认识，这样有些是不是很沮丧呀？一想完了，这回是不是哥们儿这回就彻底完了，是不是只能选 C 了，这回是不是这样了？ 这时候也不对啊。 OK， 好了，你别紧张，就那个词认识不认识跟做词汇题没关系，能理解吗？它考你的是阅读，一定要从上下文中去找，甚至那个正确答案的意思啊，跟原来那个单词的意思根本没有关系的，能理解吗？而是上下文推测出来的，这是解题的正确思路。来，第三点，记下具体解题方法怎么解。具体解题方法怎么解？第一种叫代入替换法，第一种叫代入替换法。第二种找与上下文所出现的观点意思接近的词或词组。